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，假恶碰瓷戒相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安住戒体啊，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，我们心中有一个愿望啊，我们希望生命当中能够依止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这个目标来实践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生命一个人有愿望以后啊，他的生命就有方向，有使命感，也可以说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功德宝瓶。那问题是这个功德宝瓶应该如何来保持，不令它破碎呢？那么这个就是要看第二段的碰瓷戒相啊。戒体会产生戒恨，但是戒恨也会保护戒体，这两个是相互作用的。那么应该如何来保护我们的戒体呢？啊，这个地方有五个地方要注意的啊。这个五段啊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饮酒啊，都会伤害我们戒体的，都会伤害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目标。这个五段都要避免啊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不杀生啊。那么这当中，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杀生。断有情命，是名杀生。在佛法的定义啊，你只要断绝有情众生的生命，这个叫杀生。什么叫有情呢？就是他有感情。比如说你是砍一棵树，砍树不能讲杀生，因为树没有感情，就是说树没有这个明了的心事，他没有心，它只有生长功能。那么所谓的友情啊，如果要详细定义啊，就是从初世到后世，初就是最初，初世呢就是说呢，当一个婴儿一个神识投胎以后，这个就是友情了。虽然他还没有出生，但是只要这个神识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投胎的，这个叫初世。所以你这个堕胎呢，就是犯了杀罪了啊。其次呢，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，只要他的神识没有离开，他的前身没有冰冷，这个也是有情。所以你呀、啊，看到他、啊、还有生命，你用注射啊让他安乐死，这个也犯杀生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他投胎的时候开始算起，到他身体完全冰冷神识离开，这个过程都叫做有情。只要你去伤害他，都叫杀生啊。这是断绝有情事的众生的生命，这叫杀生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定义。这以下呢，把这样的一个断有情命的一个相貌啊，把它开展出来。看第二段，凡有命者不得故杀，若自杀、叫他杀、方便杀、咒杀、堕胎、破卵、以他毒药、令命断者，并得杀罪。那么这个断有情命啊，这以下把它做三段的开展。第一段，凡是有生命现象的都不能去杀害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所有的动物，它只要有情感、有心的作用，他有感受有情感的，这个都不能杀生。那么杀生有几种相貌呢？这一下简单的提出七种相貌啊。第一个，若自杀，这个自呢就是亲自去杀害。这个亲自杀害呢，在历中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你去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这个就是得到上品的根本不可悔罪。如果你杀害自己，使令自己死亡，就自杀犯中品，所以你自杀也是有罪的，因为你也是有情啊。所以自杀包括呢杀害别人，包括伤害自己，伤害别人是上品罪，伤害自己是中品罪。第二个，叫他杀，你没有亲自杀害他，但是你用言辞或者用书信 来教唆别人去杀，结果对方死掉了，那你也是你教唆的人犯到根本罪。比如说在历史上说，有四个人，你们四个朋友在一起，有一个人就说，哎，我们去杀某某人好不好？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提议，只要你点头说好，那么这个人去做了，对方被杀死的，你只要说好，你就犯到根本罪，就是叫他杀。只要你有同意这件事情，都构成的叫他杀。啊，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就是前面是用身体去杀，这个地方是用言辞、用口业去杀。啊，第二个方便杀，这个方便杀呢，它的内涵就是间接的杀生，我没有直接杀他，但是他却因为我而死亡。那么这个地方戒律讲很多，我们提出在五戒相亲签要当中提出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藕益大师说呢，什么叫间接杀生呢？第一个，只是道路令他人伤害。你看到有一个人拿了刀子要去追某一个人，就拿刀子就是要杀人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人往东边跑过去的，那么他问你说，你看到他没有？你说有，往这边过去的。你只是道路让他追赶得到，然后把对方杀死。那么杀的人犯杀罪，你只是道路的，你也犯根本罪，因为他因为你有死亡，你要不只是道路，他就不会死了。啊，第二种情况就是死令他在恶道中死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他身体情况很虚弱，如果他去工作他就会死亡，你身为老板或者是老板娘，你强迫他去工作，你明明知道他生病症很严重，你要强迫他去工作，而且你知道他的工作可能会有死亡的危险，只要你有一点疑惑，你强迫他去做，结果他果然死掉了，你也是犯到根本不可以悔罪，这个叫做方便杀，间接杀生。第三种，设置杀生的工具，啊，你挖了一个洞，你要陷害某一个人，结果他果然掉下去，你说，啊，他自己掉下去的，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你刚开始挖这个洞的时候，你就有动机要杀害某人，虽然他自己掉下去的，他死掉了，你也是犯到杀罪。比如说，哎，我在桌上放个毒药，但是你放个毒药，你就是要毒害某人嘛，虽然他自己喝了，但是这个毒药是你放的，所以这叫间接杀生，就是你虽然没有杀对方，但是对方却因为你的因缘而死亡，这个叫做方便杀。啊，那么当然这个很多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观念去了解。啊，第四个咒杀，这个咒杀不是一般人做得到，就是用持咒的方式，用持咒来驱使鬼神去杀害对方。啊，这个一般是外道最喜欢这个方式。啊，堕胎，堕胎就是你不管是用药物、用针灸来杀害胎中的婴儿。有些人说啊，有的法师说啊，说是这个胎儿啊，在49天之前啊，他还没有成就人的形状，所以49天之内杀害胎儿啊，不犯根本罪。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。从律上的定义，有情就是从出世到后世，只要这个神是投胎了以后，他就是一个有情，不管他的外表是不是一个人的样子都不管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，只要这个是一个生命体，那么你去堕他、害他，这个也是杀罪。接下来第六，破卵。啊，这个是破除破坏动物的卵。啊，这个也是跟前面堕胎一样，他还没有出生，但是他是一个生命体，以他毒药。以他毒药就是说啊，对方要自杀，你是西药黄的老板，或者你心中你这边刚好有毒药，你明明知道他自杀，他跟你索取毒药，你就把毒药给他，他跟你讲得很辛苦，说我活着已经没有价值了啊，你赶快把毒药给我，那么让我了解这个痛苦的生命，你果然把毒药给他了，那么他吃了毒药死掉了，你也犯到杀罪，他叫以他毒药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看第三段总结，宁命断者必得杀罪， 杀罪的成立必须有两个重要的条件，第一个对方是有情，第二个对方生命断绝。如果他只是受伤，那你这个杀罪不圆满啊，叫方便罪，没有犯到根本罪。所以杀罪是不是完全犯到根本的圆满罪，就是看他的生命是不是断绝啊。我想我们耳后有四条根本戒啊，都是一个观念，我们说明一下哈。在唯识学上说，一个戒犯罪的条件有三个，第一个要有意乐，你要有恶念的动机，有这个动机；第二个有加行，你有牲口的行动，你要采取行动，你只是想一想，在地上不能犯根本罪啊，意乐加行。第三个就近，你把这件事情做圆满，他每一条罪都有就近啊。从杀生的角度呢，使令众生命断，这个叫就近了。那么这样子，你的戒体就破坏了啊。那么这个是把这个杀生啊做一个简单的定义。看第二段的既言成犯啊，那么杀生呢是祭祖五种因缘而成就的犯众，这个犯众就是犯到善品的根本罪啊。我们在持五戒啊，你刚开始要先注意根本罪，这根本罪一条犯到啊，你所有的五条都破坏掉，你的德品都破坏掉啊。所以你要先注意这个根本罪，先避免根本罪啊。第一个杀生的对象，第一个对方是个人，他六道里面是个人，如果他是个动物或者鬼神，那是不犯根本的啊，对方一定是要人。第二个，你心中做人的转想，你知道他是人。比如说如果你在黑暗当中，你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，你以为他是鬼，你真的以为他是鬼，结果你为了保护自己把对方杀死，这样子不能犯根本罪，因为你当初是把他当鬼，当鬼想啊。那么就是说呢，你很清楚对方是个人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起杀心，表示说你不是无意的，你是真的有杀害之心。第四个心方便，而且你采取行动了啊。前面是一个意的，这个讲加刑，你用刀啊，用杖，用毒药，用针灸的方式啊，就是采取行动。第五个使令前人命断，那么这样子就是犯到根本罪。这个地方的命断啊，在律上做了说明说啊，命断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当下命断，第二个你杀害他的时候他没有死亡，后来他这个病啊拖了三年死掉了，但是他这个死亡是跟你当初你杀害他的是有密切关系的，虽然拖了三年死掉了，他死掉了当下你的戒体也破坏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他后来因为这样而死也算了。所以我们在判定对象的时候啊，我们基本上在律上我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判法啊。第一个心，第二个境，外境的境，你心中只要有杀心，那一定是犯罪，不管有没有行动，可能是轻也可能是重，只要有心就一定有罪。那么他的罪的轻重呢，就靠你的境，你所杀生的对象是谁，对方有没有命断啊，这两个条件来判断。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在六道当中杀人的罪是最重呢？理论上天人比我们尊贵嘛，应该杀天人是最重嘛，因为六道当中只有人道是个法器。诸位想想看啊，我们在六道当中啊，前五道啊的生命体，他的内心啊都是靠直觉，就是跟着感觉走。天人也是这样，天人不能产生智慧，三恶道也不能产生智慧，天人跟三恶道的生命啊是一种直觉反应，他受到快乐就直接产生快乐的感受，遇到因缘他就产生痛苦的感受， 他不能去思维法义，不能听闻正法，主体思维产生一种观照的力量，产生解脱的因缘。他好不容易得到人道，他无量劫当中呢，他很可能因为这个人道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而解脱，而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他今生是他无量劫当中唯一出去的一个希望。你把他这个希望杀死，你断绝他唯一处理的机会，那你说这个罪是不是很重？他来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做人了，尤其现在大家一直在结义，所以现在做人的机会更少。所以说呢，在六道当中呢，因为人道是一个修道的法器啊，所以佛陀把人道的这个所缘境呢、是判的最重的啊。看丙三，那么犯戒轻重啊，我们刚刚讲的观念耶心耶境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把它套进去啊。若杀父母罗汉圣人犯逆罪，若杀人命断犯重罪，上品不可悔罪。如果你杀的是自己的父母啊，这个父母有生育养育之恩叫恩田啊，或者是圣人罗汉圣人，这个圣人是众生所依止的善知识，由于他的对佛法的开导，很多众生因为他而成就法身慧命，所以你把他杀死了也断众生的慧命啊。那么这两条叫做犯道逆罪。在历上说啊，你犯到这个杀父杀母杀圣人的罪啊，是很难很难忏悔的啊，不但是破戒而已，是很难忏悔啊，你这个到这个地狱啊是肯定要去的，很难忏悔的啊。若杀人命断，那么你假设所杀的对象是个人，而且对方也命断了啊，就是有意乐加行就近三个法记住，这个地方是上品不可悔罪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以下的戒只要是杀盗淫妄，只要你破一条上品不可悔罪，其他的四条都破，你好不容易所成就的德品就全部破碎了啊！从德品所表现出的这种种的功德也会同时消失掉啊！在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啊，这个第一条是要特别小心。第二个，若杀人不死，若杀天龙鬼神等命断，中品可悔罪。你虽然是杀人，但是他对方是受伤了，可能轻伤重伤，但是他没有死掉啊。或者你用咒术来杀天人、杀龙类的众生、杀一般的山神、地神、鬼神，这样子是中品可悔罪。你的戒体有缺陷，但是没有完全破坏，可以这个地方是可悔的，你可以做一些啊如法的忏悔来做一个弥补的。若杀畜生、虫蚁蚊蚤等啊，那么你如果杀的是畜生啊，什么叫畜生呢？就是昆虫、蚂蚁、蚊子、跳蚤啊。这个杀畜生啊，在医学四律论上说啊，业大只的众生罪业重。你杀一只大象的罪啊，比杀一只马的罪重。你杀马的罪啊，比杀狗还重，杀狗呢比杀蚂蚁还重，业大只的，体积越庞大的罪越重。第二个，越有灵性的众生罪越重。什么叫有灵性呢？你看猴子啊、狗啊，啊，那么这种灵性越高的，他聪明智慧越高的，这个罪都是越重的啊。杀牛也是一样啊，那么这个畜生也是有差别的。第三啊，第二，若杀天生天神畜生等不死啊，这个没有死掉，只是受伤，这个都是下品。第三个，见杀随喜，你看到有人在杀生，你欢喜，而且嘴巴讲出赞叹的话，那么这个都是下品罪了。所以说这个在判定轻重啊，主要是两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对象啊是人是重，那么这个鬼神是中品，畜生是下品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个杀生的对象来犯轻重啊。我们看丙四的开眼情况，开眼当中有两段。第一个，无杀心而勿致死，就是说我在工作当中我没有要杀害对象的心，但是 我不小心，结果因为一时的失误，使令对方死亡，那么在律中是不犯罪的。好，不过这个律中不犯罪，它是有世间的果报的啊。第二个，狂乱坏心，这一条戒是所有的戒都开眼的啊。你精神错乱了，什么叫精神错乱呢？见到粪便去抓它，就像抓粘痰一样；见到火去抓，就像抓黄金一样。这个叫精神错乱。这种情况呢，是不犯戒，但是世间果报都不是的。这个世间果报啊，跟犯戒啊，诸位在研究戒律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差别啊。我做一个说明，你犯的戒啊，是有心有境的和合。那么这个犯戒会影响你六道的生成，影响你的总报。你来生是天是人是三恶道，这个跟犯戒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犯戒啊，会影响你的总报。这个世间因果呢，就是你不小心，你没有心，只有境。世间的因果，它不能影响你的总报，只有影响别报。比如说，我不小心，结果让对我的朋友死掉了。你不会因为你的不小心，来生到三恶道去，不会。但是啊，你欠他一条命，来生你在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可能会伤害你，这叫别报。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到三恶道去。所以犯戒是影响总报，世间的因果影响你的别报啊。那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啊。另外我们再讲一个开眼情况哈，在菩萨戒里面讲到开眼的，就是如果有一个恐怖分子，他装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呢、啊，在人群广播的这个车站，你知道他要杀很多很多的众生，造很大的罪业，而且你用任何方法来阻止他都不可能了，你几乎别无选择，而且时间非常紧迫了。那么菩萨心中做如是的作意，就是说今天他要是把这个炸弹引爆啊，那是几百万人要死掉了，而且他要造很大的罪，堕三恶道去。所以菩萨呢，以慈悲心、惭愧心呢、啊，就结束他的生命，让他不要造这个罪业，也避免很多人因为这样而死亡。啊，一般你要做警察都是会这样做的，啊，有做警官的人员呢、啊，那么这种在菩萨界是开眼，为了救度众多众生。啊，当然一般这个都是你从事警戒或者是金融方面才会做到的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是菩萨戒的开眼。我们看第五个慈幻得失，慈幻得失当中呢，我们先看这个犯罪的果报跟持戒的功德。先看犯罪的果报，那么杀生的正式果报是在三恶道，但是你到三恶道出来以后，还有剩余的果报，就是短命多病。我们一个人会短命多病的、啊，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四大不调了、啊，就是你饮食睡眠没有调好。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业力有关系了，就是说你很奇怪，我这个慢性病啊，所有的药都吃过了，医生检查也没有毛病，但是他就不断的在那个地方伤害我，那这个就是只有一个解释了，那就是业障病了，就是你前身可能在某一世有杀业，那么这个业成熟的表现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个是这样子的哈，每一个有情众生啊，不管他活得多么卑贱，他即使是一只蚂蚁，他都爱着他的生命。所以你去杀害他的时候啊，他心中会对你产生一个厌恨之心。所以在众生被杀的时候啊，在心理学上说啊，他会产生一个心中的厌恶，他有一种报复的厌恶，他是含厌而死的，所有众生死亡都是含厌而死的，除非他是正常死亡。而且很奇怪哦，在心理学上说啊， 当一个人被谋杀的时候，他临终的时候他会知道谁杀他的，他临终的时候会知道，他平常不会知道，他即将死亡的前一刹那他会知道谁杀他的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对对方呢产生邪恶的咒怨，那么这个时候双方就结下恶缘。如果他是人道，那他看到你就要报复了；如果他是鬼神道，那也是很麻烦了、啊。他鬼神有神通啊，他在暗处，你在阳处啊，你就觉得病痛不断。偶一大师在《离峰中论》讲一个小故事，他说在杭州啊，有一个农夫，这农夫有一亩小的田地，就靠这个田地过活。后来他隔壁啊一个大富的人家，他因为跟这个官人啊，政府官员有很好的关系啊，就用这个霸权啊，把这个农夫的土地啊把他夺过来。夺过来以后，这个农夫没办法，要打官司也打输他嘛。但是这个农夫啊，这个靠这个田地养家活口啊，这是主产啊，所以他看到这个田地被夺啊，心中啊恨啊。一个人一恨的时候啊，就生病了，所有药都治不好。临终的时候啊，就把他的大儿子叫过来说我这个病啊，你不要再花钱了，这个治没有用了啊，我要过几天就要死掉了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交代你，我死掉的时候你帮我准备棺木啊，你不要全部封死，挖个小洞。只是说为什么挖个小洞呢？他说啊，那个隔壁的这个人啊，害我太深了，我来生要变一只毒蛇啊来报仇。那么这个儿子当然就听从父亲的话了，就定一个棺木跟他讲挖个洞。那么这件事情就传出去了，传出去以后，这个大户长者知道了，他心中害怕就触动他的良心啊，就把这个地契啊还给他，又也准备一些礼品还给他，请他喝个酒啊，道歉酒。当然对方可能悔改啊，这个人心情就好一半啊，好一半以后啊，这个酒一喝啊，大家一谈啊，心中的结解开啊，太高兴啊，就吐的时候从肚子里面呢、啊、就吐出一条蛇出来。那么这个蛇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就是心中的怨恨啊。所以我们跟众生啊，这个杀生界诸位要知道哈，所有的杀盗淫妄里面呢、啊，最难解开的冤孽就是杀生罪了。杀生罪啊，你不要说是故意杀生啊，你就是不是故意的都要避免。什么叫不是故意的？你煮东西，有一盆热水，你不要这个热水就往水沟里面倒、啊。你说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只是不换境。我刚刚讲过，你不知道时事，你不会到三恶道去。但是你这个道下去，水沟很多众生的、啊，啪，全部死掉了。你来生你就很可怕了。你虽然护持三宝啊，有很多的善业啊，但是你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吃药了，病痛特别多了。所以你这个杀生戒啊，你不但是故意的，你连不是故意的，你都要防范。像以前呢，都是烧柴火啊，诸位去，可能有些人做义工都还会烧这个柴火啊。你看这个样子啊，太腐朽了，可能里面已经有虫有蚂蚁的。你只要想到说可能有，你就不能杀了，你这个柴火就不能丢进去了。所以在杀生里面，只要你疑惑去做，其实就犯戒了。所以你这个木头已经腐朽了，你干脆不要烧，就搁着。啊，有这个热水，你不要往水沟倒，要怎么办呢？加一点冷水，把这个热水冷却，或者就把它放凉再倒。还有一点，特别是你是做染污业的，啊，那个电子工厂排除的废水，或者你是染布用的那些染料的东西，都是有毒的液体。你明明知道这个液体是有毒的，你往水沟里面排出去，流到河川里面去，这个河川里面死的众生都算你的。 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都要注意。所以杀生呢、啊、跟其他的戒不同，就是你要避免故意杀生，你也要避免不是故意的杀生，因为这因果是跑不掉的啊。这个地方，因为你这个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短命多病啊，所以你不希望这个果报出现，你就不要栽培这个因地啊。若持不杀生戒的果报得生人天，乃至佛果啊，你刚开始成就人天的果报，然后慢慢的趋向佛果啊。那么在我们成就人天之前呢，还有一些剩余的小小的果报。第一个，身长无病，你看很多人他没什么病痛啊，他就是这个不杀生戒持得很好啊。第二个，寝节快乐，他睡觉的时候非常安稳，一觉到天亮，他不会做噩梦。第三个，寿命长远，啊，他活得特别久又特别健康。佛陀的有两个弟子啊，佛陀亲口赞叹这两个弟子啊，过去生杀生持得特别好。第一个是阿难尊者，一生没有生过病，他活到120岁。第二个是薄伽罗尊者，他一生也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没有吃过药，活到160岁。这两个，你看，同样阿罗汉，有些阿罗汉也是一天到晚生病了，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死不杀生戒，啊。第四个，永断嗔习，我们经常能够去时时刻刻，我们要做一个动作的时候，都想一想这个动作做下去会不会去伤害众生。那么你这样子的行为久了以后，你有这样的行为，就有可能有这样的内心，就产生慈悲心，就调伏嗔习的烦恼啊。对，这个地方不但是有外在的果报，也慢慢的栽培一种内心的功德啊。这个是持不杀生的有四种的别报，这个我们刚刚再说明一下哈。我们一个佛弟子啊，我们的一些看法想法，我们说过啊，是皈依三宝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当然主要皈依法。我们很多观念是不能随顺世间的那些风气在飘动。你看现在很多人提倡安乐死，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他认为他活着已经没有价值。你看一个人一天到晚看靠这个管子过活，你又说他有什么价值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赞叹死亡，这个人早死早超生。那你是一个佛弟子，你也跟着这样子附和，那你就是犯戒了。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了，所以我们在看事情呢，世间人是没有因果观念的，世间人看事情是凭直觉，佛法是用智慧来判断。今天他为什么会躺到床上？他的背后是有业力的支持的，他业力没有消除，你把他结束死亡，他来生还要受这个业力的。你认为他是超生啊？在过去有个台中的一个女居士很有钱，他得癌症了、啊，他到这个印度喜马拉雅山请一个高人啊，有禅定啊，帮他治病。所以这个高人是很诚实的，他说啊，我可以用我的禅定啊，把你的业力啊，把它往后延，你的病会好，但是你来生再来的时候再得一次癌症，看你要不要，因为你的业没有消除嘛，因为你没有如法的忏悔，你只是把它业转变。结果这个妇人就不要，就回来好好的拜忏。所以安乐死啊，你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你本身杀生了，第二个对方不会因为这样而解脱，他的业没有消掉，他来生还有剩余的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。那么这个杀生戒啊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，从前面的哈，它的内涵、它的轻重、它的开言、它的一个得失哈。我们看第二条，不偷盗。那么我们也是照这个内涵先解释它的名义，不与而其他物名为偷盗。那么前面的杀生呢，它的一个对象呢，是一个友情的一个正报。 就是他的一个身体叫正报，这个偷盗他的所对的对象叫依报，就是偷他的财物。什么叫偷他的财物呢？就是不予，只要主人没有允许要给我们，而我们主动的去夺取，这个叫偷盗啊。这个偷啊，一般来说是私下的夺取，这个盗啊就是公然的夺取，用暴力夺取啊。但这两个都叫盗窃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什么叫不予而取他物，把这个相貌开展出来。凡有主物，不得盗心故取，若自取，叫他取，方便取，骤取，因计取，迷惑取，狂取，抵债不还，偷税冒度等，令前人失误，并名为盗。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有三段啊，先做第一个总标。凡有主物，不得盗心故取，只要是有主人的财物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它是有主人的啊，那么我们都不能盗取。那么这个盗取的相貌以下列出有十种。第一个自取，你亲自采取行动去盗取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叫他取，你们一伙人共同协议去夺取某一个人的财产，或者去偷取别人的版权，这一伙人都同意，虽然是派一个人去，这个人偷盗成功的，这一伙人全部犯盗窃。为什么？因为叫他取。方便取，方便取就是说呢，财物自来方便夺取，他自己来的，这叫顺手牵羊。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门一打开，我家门口突然间前面有一个包裹，那么你看到，你明明知道这是别人的，但是他自己跑进来的，我就顺手牵羊拿进来啊，这个叫做方便取啊，顺手牵羊。第四个咒取啊，这个就是外道啊，就是喜欢用咒术啊，驱使鬼神去夺取。那么虽然鬼神去做，但是你是用咒术驱使他做的，这两个都犯盗窃。好，因计取，那么你受到别人的嘱托，别人到哪里去啊，把东西啊交给你啊，交给你5000块，他回来的时候跟你要，你说哎，你当初给我3000块而已啊，啊，以少抵多或者完全不还，叫因计取。他把东西寄给你，结果你还给他的比较少，这个也是偷盗。迷惑取，迷惑取就是用机巧的言辞使令对方迷惑来骗取，就像那个诈骗集团说你中奖了啊，你赶快寄点钱来做手续费，用这种迷惑的言辞使令对方呢付出财产而夺取，叫迷惑取。狂取，前面的夺取是用言辞，巧妙的言辞，这个地方是用行为，这个一般都是以假乱真啊，那金光党啊，用金钱跟你换，他这个黄金是假的，是镀黄金的，他骗说是真的啊，这个就是以假乱真的夺取。抵债不还啊，就是大家很容易清楚，欠债不还啊。偷税，你按照法令规定你是要缴多少税，结果你明明知道你要缴多少税，你故意的漏税，这个也是盗取的。冒度啊，你假冒他人的名义而夺取，一般来说仿冒啦、盗版啦，都是属于冒度，因为这都是有版权的啊。那么第三段的总结，只要使令这个主人损失财物，就是主人没有答应你自己这样做的，让对方损失财物，都叫做盗窃。那么这个是盗窃的基本定义。我们看第二段的继人承犯。那么盗窃的犯罪因缘有6条啊，都犯到根本罪。第一个他物，这个他物呢，就是说只要这个对象是有主物，不管对方他是用得到用不到，只要是有主人的，这个有主物，注意要知道一个观点了，有主物也可能是个人，也可能是国家。比如说这个国家一座山，它有砂石，这个山都是属于国家的，虽然它不系属于个人，但是国家的资源，这个也是有主物，主要知道 国家的资源是有主物，它是系属于政府的啊，这个也是有主物。三，他勿想，你心中很清楚这个是有主人的财物。第三个，起盗心，你有要占为己有的心。第四个，心方便，你用偷的、骗的、抢的、迷惑的啊，种种的方式采取行动。第五个，子午钱，这个子午钱的说法，当然很多的说法啊，我们先讲它原始的定义啊。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摩揭陀国啊，这王舍城啊，他是偷盗五钱就判死罪了。在古时候，偷盗五钱以上判死罪，所以佛陀就因为这样，既然世间是判死罪，所以佛陀就把这个偷盗五钱啊，就判作不可悔罪。但是问题是，王舍城的五钱跟现在是怎么个对比法，也没人知道了。那么现在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种啊。从南传的佛教啊，他们曾经开会啊，很多长老比丘啊共同做出协议，他们是订立20块美金是五钱啊。在北传的我们的一些戒律的长老，比如说海公长老啊，我也看过广化律师的开示，他也提到这个观念。广化律师跟海公的看法是认为啊，是2000块台币是五钱。为什么2000块呢？因为当初佛陀治这个不偷盗戒的缘起啊，是有一个比丘，他去拿了另外一个比丘的袈裟，所以佛陀才治戒的。当初是因为治戒，因为袈裟，那么一件袈裟是2000块，所以海公长老、广化律师都认为是2000块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一般的比较可靠的说法啊，就是2000块左右的叫五钱。第六个，离本处。你说我今天要偷到这个符纸，我有这个侵占的心，它本来是在桌上，我只要挤离桌上就犯戒了。在历史上说啊，有一个人他去拖隔壁的牛，他把牛啊牵到他家的门口，晚上啊，后来他觉得不对，这样是不对，又把牛牵回去的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诸位，你知道他有犯戒吗？因为他挤离本处了，这个牛已经离开他眼，只要这只牛四只脚动了，就犯戒了。你虽然你后面再把它移回去，因为你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境，心境和这个业力已经成就了，已经落在阿赖耶识。落进去的时候，他把你的功德品破坏了。虽然你事后后悔，但是诸位知道这个是不可悔罪，这个后悔没有用的。你只要犯到根本罪，是后悔是没有用的，你要重受了。杀生、杀人命断、偷盗呢，有主物值五钱。啊，所以这个根本罪，诸位要去知道哈，而且是离本处。好，这个我们再说一下哈。这个杀盗淫妄啊，杀生偷盗跟妄淫都是跟对象有关系，对方都是要人才算，才犯根本，要是人啊。比如说你去偷这个土地公的东西，土地公是鬼神嘛，那么偷土地公的时候，你是偷土地公的众生，你是对象是鬼神犯众品，或者你去偷畜生的东西，你肚子饿了去抢畜生东西吃，这个也是众品。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，如果这个畜生是有人养的，这只狗它的头上有一个黄金的项链，你把它项链抢过来，而这只狗是有主人的，你是对望主人，结重罪。它是有主物，它这狗是系属于它的。假设这个土地公是有人的，是有一个财团法人的，你去偷这个土地公也是揭人揭罪。除非这个土地公是没有人的，那就揭鬼神揭众品，只要是有人的畜生鬼神都是揭人揭上品。所以对象只要是人都是揭上品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的犯戒轻重，盗贪污值五钱， 犯上品啊，盗贪物值四钱以下中品，盗贪物值三钱以下是下品，可悔罪啊。那么这个犯罪轻重啊，这个看得出来都是用金钱来判定啊，金钱来判定。在历史上说啊，这个轻重还有一点要说明，它不是金钱而已，没那么单纯啊。我要补充一下，这个对象是很重要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造罪的对象，第一个他是人，是重；第二个他是团体，也是重。在什么叫团体呢？在律上有两，一个是三宝物，你偷取三宝物的罪是比偷比个人还重，因为它是十方大家一起用，僧团的东西是所有修行人都可以用的，所以你对所有的修行人结罪。第二个，团体除了三宝以外，还有一个国家。你在公家机关做事情，你偷拿公家机关的东西的罪啊，比偷个人还重，因为它体通十方，它是国家的，你针对整个全国人民结罪。所以你偷取的是团体的东西，罪会比较重。当然这个地方他直接讲到金钱的价值也是一个判定的标准啊，对象也是一个判定标准啊。我们看第四个开源情况，那么这个开源有五个情况。第一个，以己想，你认为对方已经把东西送给我了啊，我以为你给我了哈。第二个，己不想，你以为这个是我的东西，我要集合的，我穿错拖鞋，我当初穿拖鞋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拖鞋是我的，我拿错海清的，但是我在拿的时候，我心中很清楚，没有任何疑惑，我以为这个海清是我的，后来穿才知道不是我的，这个都不换。因为什么？己物想，我当初是做自己物的转想，所以没有盗取的心嘛。第三个，亲后想，那么素相亲后，问我用时，其心欢喜，我们两个感情特别好，我用的他的东西，他不但不生气，还会欢喜的，这个是不换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亲后想，你事后要说明啊，你用的时候可以不说明，可以先做后面说明啊。占用想，不久即还本主，我到一个地方去，我暂时拿这个笔啊写一写，我写几个字马上还你，也不会影响你的啊，而且没有侵占的心啊，暂时使用，而且不会伤害这个东西。第五个，无主想，我在地上捡的，这是没人要的啊，那个可以的，无主物嘛。狂乱坏心啊，精神错乱，这个都是无患的。总之呢，这个前面的五种啊，就是内心没有侵占之心。这个亲后想，我做一个说明，这个亲后想地上又很强调哈，说亲后想啊，不能用彼此的关系来安立。你说我跟他是母子关系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约关系，要约情感。他跟你关系不，他跟你情感不好，他的判定啊，诸位要知道，闻我用时其心欢喜，这个是一个重点。你们两个是母子关系，你们两个是父子关系，但是感情一度不好，那你也不能做亲后想。就是说，你很肯定我用了他的东西，他不但不会生气，还会起大欢喜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斩后奏，不是，先用再说明，可以先用再说明。否则不管是什么关系都不可以先用，而且事后要补充说明。好，那么这个道戒啊，就我们先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。